尚可偷吃大赛爆火。金庸最强剑法也是罚站时偷学的。宁波一家商场办了场上课偷吃大赛，火遍全网。参赛者用书本遮挡，假装揉眼，趁老师转头偷偷扒拉一口泡饭煎饼。从幼儿园小孩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抢着报名。一个带惩罚风险的违规动作被搬到台面上当成集体游戏，反而成了成年人最解压的快乐。为什么偷着来这么爽？因为禁令本身就是放大器。这件事金庸写了一辈子，而且他笔下最神的那门武功恰恰是一个被罚站的人偷学来的。撕过牙，惩罚之地偏偏长出了天下第一剑。令狐冲的人物设定里写得很清楚，他是华山派大弟子，性格放荡不羁，不拘小节。而独孤九剑为独孤求败所创，讲究无招胜有招，是他后来成为一代剑术宗师的根本。剑 Data Knowledge Characters 令狐冲 Demand。 但很多人忘了他是在什么处境下学到这门剑法的。他正在撕过牙，面壁思过，是被罚的，偏偏就在这块惩罚之地，他撞上了归隐的太师叔风清扬。风清扬本来根本不想教他，开口第一句是泼冷水：你是岳不群的弟子，我本不想传你武功，笑傲江湖。转折点很微妙，令狐冲赌气说：我不要你教了。风清扬反而软了下来，留下一句几乎是金庸全书最妙的一句话：倒是我来求你学艺了。笑傲江湖，你看，越是不让学，越是我本不想教，这门剑法的吸引力反而越大。等到风清扬开始拆解独孤九剑总诀，传破剑式、破刀式时，令狐冲的反应是：令狐冲只听得心旷神怡，便如一个乡下少年忽地置身于皇宫内院，目之所接，耳之所闻，莫不心奇万端。笑傲江湖，一个被罚面壁的人偷偷学着师门正经渠道根本接触不到的绝学，那种心旷神怡和宁波商场里偷吃一口煎饼的快感是同一种神经回路，被禁止，所以加倍想要，偷着得手，所以加倍痛快。撕过牙本是惩罚之地，却长出了天下第一剑。令狐冲偷学独孤九剑，杨过把这心里说破了：我如去偷学武功。如果说令狐冲是机缘巧合，杨过则是把这套心理直接说了出来。在桃花岛，郭靖只教武士兄弟，不教他。书里写郭靖本性鲁钝，深知其中甘苦，毫不厌烦，只反复教导武士兄弟。杨过在术后只看一遍就领会了那招的精义，于是动了念头：我如去偷学武功，保管比武士兄弟强得多。神雕侠侣，注意他的逻辑，不是光明正大学不到，而是偷学反而学得更好。被排除在正式名单外的人对偷来的本事有一种近乎报复式的投入，这正是宁波那场比赛里连六七十岁老人都玩得起劲的原因。他们当年没被允许的违规快乐，现在补回来格外香。桃花岛上被排除在名单外的杨过躲在石后偷学，反而一遍就会。越下禁令越是诱惑，最反讽的是岳不群，他严令令狐冲把那些旁门左道古灵精怪的剑法尽数忘记，还撂下重话：倘若你执迷不悟，继续走剑宗的邪路，重则取你性命，轻则废去你全身武功，逐出门墙。笑傲江湖，结果呢，这道越来越严的禁令没拦住任何人，反而像给那门剑法盖了枚绝世武功的认证章。金庸一次次告诉我们，禁令不消灭欲望，他只负责给欲望标价加价。辟邪剑谱被列为头号禁物，于是青城派、穆高峰、岳不群人人觊觎，越藏越抢，越禁越偷。收束上课偷吃大赛之所以让人会心一笑，不是因为煎饼多好吃，而是因为他精准复刻了童年那个老师一回头就停手的瞬间，把曾经的违规风险变成今天的无害狂欢。金庸早把这道题做完了， 思过崖的伐战长出了独孤九剑，不被允许的杨过偏偏自成一家，禁令从来管不住人心，他只会让偷来的那口格外甜。与其严防死守，不如想想，你越是不让人碰的东西，是不是正在替他打广告？